很高兴来到这个平台，来这个感谢杨姊妹，感谢黄老师。好，我这个前天那个杨姊妹跟我说是讲见证，我这样的，我讲我的合组的经历，以及我怎样走上了宣教的道路。我出生在中国，我在中国长大，也一直在中国。然后我呢，就是我信主是什么时候呢？我第一次信主是91年的12月23号，平安夜的前一天。平安夜是24号，我是23号然后进入教堂的。那个时候我看了那个中国青年杂志的那个写了一篇文章，上面写的到底有没有神。然后我就带着这个疑问，就进入了教堂的，我所是在的城市是中国的中部的一个城市啊，中国中部的一个城市。我来到了一个教堂的一楼接待室，当时是那个肖干事接待我，他也不认识我，然后他拿出赞美诗，就是中国的赞美诗啊，新编赞美诗400首，他唱那个，然后打开302首唱。他当时唱的是什么呢？何等恩友仁慈救主，何等，后面唱的是这个，何等权力能将万事来到耶稣座前求。当他唱他唱的过程，这个不是这几句啊，还有几句，就是说他唱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泪开始流，我就跟着他唱，跟着流，我就流眼泪，一直不住的流眼泪。一直留着，他问那个肖干事，就问我，那是个姊妹啊，他是个老姊妹，他就问我，他说你为什么来教堂？我没有回答，我就是流泪，就是唱歌，就这么一直流眼泪，一直唱歌，是神的感动。我有一种感动，可能我那时候不知道，实际上我是一种找到了家的感觉。用我现在的话说，我已经那时候23岁信主，现在已经53岁了，我信了30多年。用我现在的感觉，就是那时候找到了家。找到家，找到我的生的家。好，当我那么我就这么一直掉眼泪，一直那个唱。然后第二天平安夜的时候，那个讲到的郭牧师，他讲了这样一篇道，就是他其中有一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中说的，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那个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
灭火把不熄灭。
那个经文不太一样，经文不太一样。我们是和合版的，我不知道你们那里可能是现代版还是什么版的啊。好，他那节经文就永远的印在我脑海里。实际上，这是我第一次信主的经历，就是唱诗班很圣洁美好，唱诗班的声音非常好听。以及肖干事接待我的那个302首，实际上都是朦胧的感觉。我没有那时候真正没有认识主。那么我真正认识主是什么时候呢？是在14年12月底，应该那个时间我记得是12月18号。好，那个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我在这个遇到了一个在一个做生意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就是从协和医院出来的那个病人，我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咳了一声。然后后来知道他把那个肺结核传染给我了，我就感染上了肺结核病菌。好，那么那个时候我开始的时候很轻的症状，开始就是发烧啊，然后就是后来就是吐血，开始吐血的时候就吐了一口血，一天吐了一两口血，但后来吐了越严重，我大口大口的吐血，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大口大口吐血。或者吐的多的时候200毫升300毫升的不算吐出来。然后我人很快的消瘦下来，很快瘦下来，就是100多斤的人就瘦了只有8毫升。
第一次感受下来将近这一下
了。到了。
好，可以说吗？
可以的，我好请对不起。
他那个，然后我就感觉到是病了，然后我就上医院。上医院当医生给我这个诊断书的时候是结核病，肺结核病， 我的天哪，我感觉天都塌下来了。我坐在椅子上面，那个医院那个走廊的椅子上，我呆呆的坐了十几分钟，坐着坐。因为什么？我知道这个病会死人的，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我人生中的第一场大病，第一场大病啊，我第一场大病。那个回想起来，那个都是巨大的痛苦。好，后来我按照医生的嘱咐开了药，开了非洗核的药。实际上那个药叫化疗啊，那个非洗核的药它比普通，它不是普通药啊，普通药你感冒发烧啊吃一点无所谓了，过几天好了。但是非洗核药它叫化疗药物，就是化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化学疗法。就是跟那个治疗癌症，治疗癌症一个是 X, 治疗癌症一个是放射疗法，一个是化学疗法。那么我接受的是化学疗法。那个药它的杀菌能力很强，但是它也会杀死人身上的好细胞。所以我吃了那药吃了一个月之后，我人也殃了。人身体身上的器官也损害很多。然后我出现了那个药，因为这种药它是会肯定会出现过敏反应的，就是人的那个不适应反应，过激反应。那么过激反应的，我的胃也疼，就是我不能吃那个药了，同时我的病还没好，我胃也疼，我吃不下饭，我这个时候没办法，我就把药停下来了。我就说我这怎么办呢？实际上我在这吃一个月的药的时候，我没有到教会去啊，我没有到教会去，因为我想吃药可以吃好了，但吃不好。我这个时候我甚至绝望，我绝望到什么时候呢？就是我想到自杀。我想到，但是呢，我在想到自杀的时候，我害怕我的父母，就是如果我想到割脉自杀，就是割自己的脉搏，静脉吧，可以自杀。但是我想到如果我的父母看到我这个场景，我的父母会多么的伤心。好，这个方案我就没办法去放弃。那么我就想到跳江，我的家在长江边上，我就想到跳江。但是如果我想到跳江里淹死了之后，我的尸体会飘在哪里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这个我就是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徘徊。可以说我离死神很近很近。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神，我想到我的神，我就这样祷告，我说神啊，如果你能医治我，你能够让我活着见到太阳，我把我的全身身体献给你，我把我的身体当作活祭来献给你。好，我就这么祷告，然后我就去了教会。实际上我一个多月都没去教会了，我就去了教会。好，结果呢，我的长老，我们教会的长老啊，长老他和另外一个姊妹金姊妹，他们两个就为我祷告。然后令我非常感动的是说，我的长老他竟按照我的胸口祷告，因为肺结核病是传染性的疾病，他按照我胸口祷告。然后他们祷告之后呢，我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个把月的时间吧，我的疾病就好了，我就真的好了，我非常感谢神。然后呢，这个时间经历了应该是两三个月，总的时间两三个月。然后他们就开始祷告。那个因为当时的三月份吧，上海的一个韩国办的神学院就要开学，然后就是他们就祷告我到这个上海来读神学，还有跟着其他弟兄姊妹一起学。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当3月18号我踏上火车，那天3月18号也倒春寒，还有点冷。当我踏上火车的时候，我知道我几乎是重生了，就是说当然重生不是这个重生啊，就是我重新的生命开启了，就是我新的生命开启，我原先的生命死掉了。所以3月18号我永远记得那一天， 而且是2005年3月18号，我把那个车票火车票都留下来作为纪念。好，所以这是感谢神对我生命的拯救，就是把我从死亡边缘拉上来拉回来。好，这个实际上呢过了这个这个是过了一段时间，我有时候很后悔，因为什么呢，那个结核病好了之后，他在这个肺部会留下一些疤痕，我就很后悔，经过这场大病我就感觉是元气大伤，就说两三个月的时间吧，经受那么多痛苦，那个化疗的痛苦。好，我就很痛苦的时候呢，然后在我就很后悔，怎么碰到那个鬼人，碰到那个协和医院那个病人，他怎么咳嗽一声，我真的不该跟他讲话的，我说我非常后悔。好，结果有一次是07年还是08年的时候，我在一个吴牧师一个家庭教会的牧师的聚会上，那个吴牧师当时有一个姊妹叫周姊妹。好，那个吴牧师就在聚会的时候，他就对那个周姊妹说，是事后才知道，他说全教会的人都是脸上有笑容或者有面部有表情，他说那个周姊妹怎么没有表情，诶，我们就全教会就看着那个周姊妹。好，我们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等到分组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周姊妹分在一组的时候，然后其他的姊妹都开始劝他，都说后来他当时在小组说，他说我得了癌症。好，别的姊妹那个教会嘛，很多姊妹都是热心快肠，就开始说啊，神会拯救你，你祷告神会医治你。其实你怎么十几个人跟他说了，他无动于衷。好，轮到我跟他说了，我就说我那个时候知道他是周姊妹，我说周姊妹，我说你知道吗？我说我做过化疗，因为他们癌症呢，他是癌症晚期，他癌症做过放疗和化疗，啊，他知道化疗是什么。他一听我这个说，突然把头抬起来，眼睛瞄着我，他眼睛里有种惊异的目光，晓得吧？其实别的姊妹谈多的是废话。为什么是废话？癌症你怎么跟他说？你说神会医治他，他觉得是无法相信的事情。当我说我做过化疗之后，他就看着我，我就说我亲身经历肺结核疾病。当然这个疾病比癌症病人要轻一点，但是所受的治疗的痛苦不比癌症差。好，然后我就说了我的长老，我教会的长老祷告的时候我怎么好，就是祷告好了，他的眼中一下就充满了希望，他就看着我。后来他就要我跟他祷告，然后就是当天祷告，后来每天都找我跟他祷告。诶，我就发现了，原先我得的疾病，这个肺结核的疾病可以用来安慰弟兄姊妹，可以用来就说帮助受伤的受过医疗病痛伤害的姊妹，我可以帮助他们。我说这个还有这么个好处啊。然后呢就是后来呢教会里也碰到这样的类似的，我也是这样跟他们说，因为我自己医治就是这个什么大家可以知道有句古话就是什么的，你知道牙痛，你自己得过牙痛，你就能够安慰牙痛的病人。你如果自己没有牙痛的经历的话，你安慰不了他。所以说这就是我当时知道的作用。好，那么还有就是主耶稣他经过十字架之后，他40天之后，他3天之后复活之后，他就可以安慰那个害怕死的人。他一复活之后，所以所有的12个门徒，彼得当时他们跑去打鱼去了嘛，然后耶稣把他们喊过来，彼得你们过来吃鱼，他们就过来，然后就他们就看到了复活的主，他们就知道哦，死亡原来不可怕。就是所以我经历这个之后，后来为我后来的宣教道路埋下一个重要的伏笔。虽然我当时埋怨这个事，埋怨了好几年，因为我受的痛苦太大了嘛。好， 那么好，然后呢，就是因为保罗曾经说过了，我们死了的人是在主里面睡的。彼得也说，自斩至亲的苦楚比其将来极大无比荣耀，算不得什么。好，我后来就是慢慢的我就感谢这次苦难，特别是经历那种自杀的想法之后，我知道我是与死神擦肩而过的人。擦肩而过，为什么能擦肩而过？因为主救了我。如果不是主救了我的命，我不知道人们能活到今天，或者是能活到今天也是一个泱泱病病殃殃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主。我也知道，我同时也通过这个事情知道我的生命是何等的脆弱，生命是何等的没有意义。但是呢，接着我3月18号后来到上海读了神学，是韩国人的神学，然后之后就是知道了，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投入到那个福音事故中，投入到主的计划当中，拯救人的拯救灵魂的计划当中，它是好的无比的事情。特别是我在去年那个6月份，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他就来残杀，当时他残杀很多人了，包括他这个塔利班那个他的反对派，阿富汗的反对派，然后他特别屠杀那个基督徒，特别是屠杀宣教士，然后在阿富汗的6、7月份那个残酷的岁月里，那个阿富汗的宣教士就基本上没有跑，没办法跑啊，阿富汗的首都他没办法跑，就是阿富汗他然后走不了，然后他们就是这个阿富汗的宣教士就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生命只有一次，我何不将这一次的生命献给主呢？啊，他说了，他们那个阿富汗的宣教士说了这句话，是我看到这句话，我真的太感动了。我把那个视频一直收藏了。这个表达了阿富汗的宣教士的一种寻道的心态。后来也发生了很多宣教士就被杀，在阿富汗被杀。感谢神，这是我看到宣教士的一个决心。好，在我上课上那个在上海读神学的时候，然后那个韩国的老师他就讲到什么呢？讲到但以理的经历，但以理什么在狮子坑里埋白狮子，是吧？然后还讲了那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埋白火窑烧，然后接着那个韩国的老师就说，但以理在那些事情当中就像走钢丝一样。我听到这个我很感动，我就说，我是主啊，我愿意成为像但以理那样走钢丝的人。因为大家知道那个走钢丝是很危险的事情，如果很多那个钢丝表演，要么就是高楼上面，要么是大山之间，如果掉在下面就会粉身碎骨。好，那么我接着在当天晚上的作业我就写到，主啊，如果是你让我踏上宣教的道路，我愿意过上保罗那样的生活，做一个像但以理那样走钢丝的人。我就写下来，而且我这个记录笔记的记录都保留下来了。结果呢，我从就是05年然后学完之后回到了我的城市，我的城市，然后第二年06年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护照到中国的西部去做宣教。但是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他那个地方是困苦苦难的，但又是荣耀的道路。在今年的3月份的时候，也就是我快走上宣教道路的时候，我的教会的一个姊妹，然后这个神借着这个姊妹就对我说，他说，沈弟兄，实际上神不是这样哄我，神一般喊我的就是喊孩子， 我很享受这个称呼。神经说孩子，你到那个，我把它做了笔记啊。神说，你到了那个地方，你会经历鞭打、追杀、围困。你还记得吗？你站在这个圣地，站在讲台，他说神说的圣地就讲台啊。你说你一生来敬拜他，一生侍奉他，一生不回头，就是我在讲台上唱的那个《一生爱你》这个歌。他就主就问我，神就问我，主耶稣他就问我，问我当时，我没有任何想，我脱口而出，我说神啊，我已做好了保罗的准备。我接着又说一遍，我说主啊，我做好了保罗的准备。我说了两遍。然后主说你害怕吗？我说我不害怕。实际上我后来想起来还是有些害怕的，因为那个地方魔教势力非常的厉害，非常厉害。好，我之所以脱口而出，我说我做了好保罗的准备，我同时也说了，我说我做了殉道的准备。为什么我能够不害怕呢？那么就是因为我经过有过那一次得过肺结核病的那种濒临死亡的那种体验。那次的体验，我同一个是体会到了死亡，另外一个我体会到主的慈爱，主的医治。
Amen.
同时也让我不再害怕死亡。
Amen.
因为主说过，在圣经上说过，殉道者的血是生命的种子。如果就是有一天，我实际上已经在西部宣教，我已经做好殉道的准备了。这个殉道的准备不是今天、去年，而是我16年前做好殉道的准备。那么，如果像斯蒂凡一样殉道，大家可以在圣经经文中看到，斯蒂凡殉道的时候是主，这个上帝站起来迎接他，主耶稣站起来迎接他。那么斯蒂凡的殉道，他虽然保罗是在大马士的路上那个认识，但是他那一次的在保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可以说是唤醒了保罗，同时也唤醒了一些以色列人。那么如果我的殉道，我的死能够唤醒当地的百姓，他们警醒起来，他们来认识主，我知道这种殉道是有价值的。那么所以我到现在的时候，快即将去这个宣教的时候，我回想起我那时候得的，就是16年前得的一场肺结核的疾病，我真应该感谢了。为什么？他让我有寻道的心智，他让我有那我得了那场疾病，让我有不怕死的那种宣教式的心态。如果我当时没有得过肺结核疾病，我就没有那种濒临死亡的感觉，我就会害怕死亡。但是我得了那场肺结核的疾病之后，我不害怕死亡。同时经过这么多年神的培养，我也学到了这个宣教，学到了韩国那里学到很多课程，然后呢，我现在也在学习，不断的在学习，就是为了宣教做准备。所以我今天讲的是我这个04年的12月18号感染肺结核时候，主怎么样拯救了我，主他怎么样医治我。后来这么16、17年的时间里，我如何走上宣教的道路，走上保罗的道路。所以我因着这个疾病而感谢神，因着主通过那一次的，或者叫我感觉就像大马色的那个保罗遇见大马色的那个光照一样，我在那一次的疾病中我遇到主，可以说是那一次的肺结核的疾病就是我大马色上遇上了主耶稣的道路。 我在后来的时候，我经常在问，有的弟兄姊妹说，这个保罗走上，保罗看到主就放下一切来跟随主，彼得遇见主就放下了欲望。实际上，我后来在想，我遇到主的感受，我就知道，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到了主，他还能做什么？彼得遇到了主，他还能做什么？当你遇到了万王之王向你呼召的时候，万王之王向你显现的时候，你还能做什么？感谢神，你只有走上宣教的道路，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这是你唯一的道路，没有第二个选择，只有这一个道路，就是紧紧的跟随主。
阿门。
走出两道路。阿门。我的见证就讲到这里。感谢神。
你们非常震撼人的这个见证齁。我知道我前两天在跟这个沈弟兄在谈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这沈弟兄就想把自己齁奉献给神。我这个人有个毛病齁，就是说凡是看到弟兄齁，我就会问他，请问弟兄是单身的吗？然后弟兄今年几岁？然后后来我觉得他是单身，哦，我好高兴，哎，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姊妹也挺多的哈，对。但是就是后来，你知道，这沈弟兄他说一句话，他说我是个殉道的，准备为耶，我活着就是耶稣。那他愿意一生奉献给神，他所以婚姻他不打算，所以免我的意思说呢，他免得这个姊妹会变成守寡。哦，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齁，但是我的感受是这样子齁，如果没有猜错的话，我觉得这弟兄真的是完全的是把自己奉献给神，真的是美好的见证，也真的是有一个殉道的心智，然后又愿意的，且做的都是做这个准备做宣教的事情齁，然后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啊！你看，真的，他名字叫做保罗，神保罗，真的是名副其实，神保罗。好，那弟兄姊妹，把时间给你们，你们可以自由的回答问问题啊。好，请，时间宝贵啊。
问一下，神如何感动你要去拉萨服侍？
哦，
我天哪，这个不能说。我不知道你们这是都是美国的吗？
有些是中国人。我看你还是不说了。嗯，
不说了、
嗯，
这个不能说。
刚才不知道那个谁素琴姊妹怎么会知道，没关系。嗯，好，我们其他的可以发问题，其他的问题好吗？没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就来问了哈。保罗，除了这些你的母亲看见你这有这样子的心智，殉道的心智，他的感受如何呢？
你问的是我是吧？
是的是的。对不起。
母亲知道我没有说跟他熏到，我没有说熏到，我是说，
嗯，哦，你还没跟他说 ，OK， 只是你自己的感受，嗯，好。那如果是他知道你是这样子，愿意为神牺牲一切的话，那他，你觉得他会能接受得了吗？如果你跟他讲，如果你正是去宣教的时候，你总是会跟他讲，你妈就是会告诉，会问你说你去哪，那你总是会跟他讲。
我的妈妈是吧？
嗯。
我的妈妈，我的妈妈现在不在。
哦，不在。
我弟弟为我担心。
哦，那你父亲也不在。
我父亲也不在，就是弟弟和哥哥。
哦 ，OK， 那你弟弟哥哥还是基督徒吗？
不是，这个我就把他就交给神了，交给神。
嗯 ，OK， 那他如果你跟他说你要去宣教，他们的反应会怎样呢？
我弟弟，我就告诉他，我说现在快是末世了，我说这很多都要毁灭了，我说你有空，如果在武汉，哎呦我天，我说你在家乡待不下去，就到西边去找我吧，到中国的西边去找我，我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很多是隐瞒给他的，隐瞒他的，不然的话麻烦。
那当时你有这场病，你哥哥弟弟他们知道吗？你父母亲还在吗？那时候？
那时候还在，父母还在。
那
他们能跟我，他们能跟我的支持是怎么样支持的？我从楼梯上，我有一次从楼梯上下楼，我从我家住六楼啊，在五楼半的转角的时候，我碰到我的父亲。
嗯。
那么我的父亲他给了我一个微笑，这是我看到我父亲最美的微笑。其实他我的父亲不爱笑，总是打我们呀。那么最美的微笑，他是给我一个安慰。我当时很满足，我很得安慰。但是我下了楼，我就发现他救不了我，他也不能提供那个钱来治给我治疗，他也不能帮助我。
嗯，
那个使我就使我产生对人的却彻底绝望。
嗯，
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求神来医治我。
那他们有没有觉得你觉得是神在拯救你？那他你有没有告诉他们神在拯救你？那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告诉了他们不相信。实际上我那时候好了是一个奇迹。我的爸爸说你好了我就来信主，结果他没去
了。
搞了我。
所以他当时也是愿意相信神，如果你好了，那结果好了就反悔了，就反悔了。
反悔了，对对对对。
是的，这很能够理解，是的。所以神说，如果你不信神，就是神机骑士啊，你也不会去信的，就是这样。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生的话，不是靠神机骑士来走我们属天的道路，是靠相信神所做的一切，相信神所说的一切话，才能走得好，走得健康。嗯，
对对，是的。有一个主持人，他问我16年前如何被赶到淡里去西部。这个我讲起来啊，其实不适合在大会上讲。
好，没事。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单独可以讲，单独可以讲。
可以的，好，弟兄，
你好。哎，
好，
谢谢
弟兄。
弟兄
你好。
你好。
我是保罗。其实呢，我们很久以前见过，但是
您是哪一位？
也是保罗。
13年还是14年？你在那个跃马场。跃马场那个后面那个学校，我们一起交通过。我想请教您一下，这些年，
你的声音很熟悉。
啊，对，我们私底下我会给你，私底下我会给你讲啊。这个就是我想请教您一下，这些年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工呢？然后还有就是，就是。我就是你有一些什么样的装备吗？就是所以因为呢我听到你的这个见证是觉得非常的宝贵，因为有这样的心智啊。
感谢神。实际上我跟你们说啊，实际上我在这条道路上走的时候都是很远的，但是神的手一直拉着我，神的话语一直通过姊妹来告诉我。通过姊妹弟兄来告诉我话语，然后一直的话语陪伴我。那么就是我到教会一去教会，神的话语就会给一句话我，一个就会给一句话我，一直让我成长起来。那么我这么多年，我装备了，我读了七年神学，还进行了一些，比如说那个赞美队的侍奉啊，还有这个讲道的侍奉啊，经历了几乎上都是一切都是为了去。中国的西部去宣教，一切都是为了这。当然中间也有远路的啊，不是没有远路，有远路的时候。我不是铁打的，有远路的时候。感谢神，但是神的手他都弯拉我，他没有，神没有放弃我，但是我也没有放弃对西部的宣教。我没有放弃，一天都没有放弃这种想法。以致别人说我的时候，别人说都不相信的时候，我说你到时候看吧。结果到现在快要成就这个事情了，感谢神。
沈弟兄啊，我想讲一句话可以吗？
可以。您是？
我是 BC, 美国 BCC 教会的一个老头子老弟兄。
你好。
你讲啊， 感谢主，你讲那些地方，你讲我知道你是哪里人，你讲那个地方曾经在那里，你是病人以后可以那个感让你感染肺结核，我是在那里读书临床上课，在那里实习，我才知道那个医院是英国神道会的弟兄建的，所以那里的那就是很亲切，我特别的感受的。
协和医院。
哎，不，我知道，不要讲名了，真的。解放
不讲名
了。公园中山公园旁边了，我太熟了。
哦，对对对对。
这个我想讲的就是说，现在年轻人用北大一个教授讲，是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哦。
做生意发财过好日子。你受了神学院的装备，耶稣教导你，你就要走保罗的路，那要
阿们
这个要你，
因为
你
我插一句啊，因为主这样对我说，主这样对我说，他说孩子，保罗有马其顿的呼召，你有西部的呼召。哇天，我听到这句话真的太安慰了，我天，感谢神。
马其顿的印象，你叫马其顿的印象，我有也到过马其顿啊，但我在马其顿，
感谢神，
也就是那个，哎呀，马其顿太美哦，这不要扯了，我是讲祝福你的宣教士。刚才讲呢，很多年轻人是成为精致的利益主义者，赚钱发财。你一个愿意舍身为主、为福音来献上的人，阿门！感谢
神。
我
在这里遇到这么多同胞，
我
真的太感慨了。
我这最担心你们的安全。我一听到国内的怎么参加这里的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就是，哎呀，他安全吗？我为你祷
告。弟兄这样的，我说，如果是到寻道的时候，就是好的无比的。因为寻道是一个宣教师最大的荣耀，是一个门徒最大最大的荣耀。
活着就是基督，
死了就有益处。
阿门，感谢神。
阿门，我们彼此勉励吧。
阿门，宣教师
可能不多了，你还年轻，努力吧。
阿门，阿门。感谢神，碰到这么多同道，我真的感谢神，哎，感谢神，啊，
还有弟兄，还有问题吗？
有个弟兄姊妹，他说起来容易，实际上说的是，其实我也害怕，我真的也害怕，但是神的力量加在我身上，我就不害怕，因为保罗有两次的时候，在使徒行传有两次。他遭到犹太人追杀的时候，他很害怕，不是害怕，他很软弱。然后主站在他的背后，扶着他的肩膀说：“我主耶稣和你同在。”从此保罗就得着力量。他就是掉在海里，他就是被石头打死，他仍然能够站起来，因为主的力量在他身上。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软弱的，但是神的力量在我的身上，我就刚强。
Amen。
阿门。
是的。感谢主。好。好，那我们现在的时间来开始做。好，谢谢这个沈弟兄的分享，美好分享哈。
谢谢主持人。
我们下次还有第二集啊，续集。